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5日，公元2001年11月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密宗院进行佛事活动。靠出租车为生的境内藏人正面临着失业危机。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苏格兰时再度遭到示威者的抗议。青海14000名本地人将在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务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青海湖变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密宗院进行佛事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受印度北部西孟加拉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密宗院的特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印度时间9点钟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色派密宗院进行佛事活动。邀请达赖喇嘛的色派密宗佛学院透露，达赖喇嘛将从本月2号正式抵达印度北部西藏佛教寺院色派密宗院，并且为新建立的经堂进行揭幕和加持，同时为该地区广大信众传授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其中包括实践37戒律诀窍、大悲心和长寿观顶等。根据邀请筹备者色派密宗学院发表的声明中透露，今年特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弘法，是为了纪念历代色派传承高僧的功绩，祈祷为了西藏自由而献身的民族英雄。藏传佛教色派密宗于7世纪1450年由宗喀巴弟子希若森格在后藏日喀则西南名叫色的地方初建密宗道场，从此传出密宗称为色派，至今已经有551年的历史。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近期流亡藏人的侄政发来消息，近来以西藏拉萨市为首的其他西藏各主要城市里靠出租车为生的藏人，由于生意被从中国移民入藏的汉人抢去，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随着经济竞争的激烈，许多寻求致富途径的藏人也步入了竞争的行列，从1989年开始兴起了买出租车赚钱的高潮。当时在西藏各城市县镇里开出租车的大部分是藏人。自中国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在西藏拉萨市为首的其他城市里先后涌进了大批从中国来的汉人，他们开始买起了各式各样的出租车，使开出租车的藏人司机赚钱收入极低，生活上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消息透露人表示，自1989年开始，拉萨市藏医院前面停满了出租车，开出租车的大部分是藏人。由于当时油费便宜，车费也是1元，但是现在由于汉人多，买了很多出租车，使拉萨城里开出租车的大部分已成为汉人，几乎找不到一个藏人。地方中国政府对出租车增加比以往更多的税收，每一辆出租车必须要到有关的5个单位交税，总计税收每月为1500至2000元中国人民币。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近几年来在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城市里开出租车的汉人个体户越来越多，当地藏人对此感到极为不满，并表示如果这些汉人个体户继续增加，藏人的生活水平将更加步入贫困状态。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访问苏格兰时再度遭到示威者的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从今天开始对法国的访问。昨天他到访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与苏格兰议会人士举行会谈。当胡锦涛抵达的时候，支援西藏独立的自由西藏运动部分人士在一旁继续他们的抗议示威。当胡锦涛本周一在唐宁街10号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会谈时，门外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40多名示威者。在访问爱丁堡之后，胡锦涛本周三晚与苏格兰首席部长麦克利省在爱丁堡城堡共进晚餐。麦克利省表示欢迎胡锦涛副主席对苏格兰的访问。他说胡锦涛的访问再次显示了苏格兰议会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卡拉汉称，胡锦涛副主席可以学习苏格兰的民主经验，因为这也适合西藏的情形。然而欢迎胡锦涛访问苏格兰的人群也在爱丁堡四处可见，大约100多名华人华侨挥舞着中国国旗，在胡锦涛访问的沿途中表示欢迎。当胡锦涛一行抵达爱丁堡的一家博物馆进行访问时，欢迎胡锦涛到访的华人华侨与支持西藏独立者以及被中国政府禁止的法轮功团体同情者展开了对阵。在街道的一边，大约60名示威者挥舞着西藏国旗在一旁抗议，一小群法轮功示威者也静悄悄地站在西藏独立人士的身边进行练功。爱丁堡警方在胡锦涛一行抵达之前封锁了街道，大约有20多名摩托车骑警和40多名警员在维持秩序。今年59岁，目前在中共领导层中排名第5的胡锦涛被广泛地认为将在明年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国下一代的领袖人物。在访问苏格兰之后，胡锦涛将离开英国，并于今天对法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之后胡锦涛将对西班牙和德国进行访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胡锦涛一行将首先抵达里昂和波尔多。该发言人还说，在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之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将会会见胡锦涛。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华网西海都市报报道，为了进一步做好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的劳务输出工作，掌握各施工单位的用工信息，通报青海省各地储备的劳力情况，做好支援重点工程建设工作，由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劳务服务中心主办的劳务协调会于10月29日、30日在格尔木市召开。据了解，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青海境内3/4以上地区海拔超过4000公尺，青海劳务超过了使用劳务总量的一半，但总的来说，青海本地的劳务，特别是办理正式手续的劳务输出不是很理想，当地劳务的总量还偏小。通过格尔木至拉萨段服务中心介绍的只有200余人，与预期情况有一定差距。通过这次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据悉，此次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劳务协调洽谈会中，青海省各地就业局与铁路各部门共达成115项意向性协议，达成2002年协议用工14000人。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青海湖变咸。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新华社发出消息，由于水位持续下降，青海湖正在变咸变碱。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特约研究员马海洲说，青海湖水的盐化、碱化不仅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将对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产生不良的影响。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局的勘测表明，1962年青海湖含盐量为 12.49 克，目前已达到16克。同时，由于青海湖水体含盐量较高，且钙、镁、铝离子和碱酸根离子不平衡， pH 值已由过去的 9.0 上升到 9.2 以上，有的水区高达 9.5， 碱度比海水还要高。马海洲分析说，青海湖是封闭的内陆湖泊，湖水中可溶性盐类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由于湖水位持续下降，青海湖水盐度随水量减少而升高。根据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对青海湖水均衡计算，青海湖每年地表水入水量、地下水入湖水量、湖面降水补给总约为 35.83 亿立方米，而湖面蒸发量每年达 40.39 亿立方米。监测数据显示，1908年至2000年间，青海湖水位下降了 11.7 米。青海湖水的盐碱化对水生饵料生物和鱼类的生存及繁衍造成严重的威胁。青海湖水的含盐量只有海水含盐量的 40.3%， 远远低于海水，比海水的 pH 值却高出 46%。 水温低，含盐量高，碱度高，天然饵料频繁，影响了青海湖楼里在湖水中觅食和繁殖的能力，造成黄鱼生长缓慢，个体小型化，繁殖力下降。马海洲说，青海湖的水位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人们对于青海湖的科学积累不多，对水位的控制机制、局势、过程仍然不太清楚，因此无法说清青海湖水是否会进一步变咸变碱，将成为今后人们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由于他的属下官员的暴行和他任务的失败，这位满洲侍卫巴中回到中国后就自杀了。当他们收到了第一批300贫困营后，郭尔克军队就从四个地区撤出了。1790年，达赖喇嘛派了一个视察组到边区视察这些被占领过的地区的情况，听一听人民的诉苦。两位官员资中顿柱、彭措和雪中多尔博东巴被派到尼泊尔去要求减少供应，因为条约上这样规定的。尼泊尔政府说他们级别太低了，他们只好返回西藏，连接谈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达赖喇嘛和嘎夏决定，这是从北京召回摄政阿旺辞差的时候了，他的行政经验现在成了急需，他们派了一名代表接他回来。乾隆皇帝想推着他的刑期，就说北京也需要他，但摄政答应派另一位喇嘛来代替他，他回到西藏重新担任摄政。这是前赴摄政功德林的登贝贡巴到中国去代替他。阿旺辞政管事后立即批评和审斥嘎夏和尼泊尔，订立了这样一个屈辱的条约。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 Digimon 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